主啊，今天是主啊，我们纪念你的日子，你为我们而生。主啊，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将属天的恩典慈爱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主啊，得到这永生的盼望，得到这从天上来的平安和喜乐。主啊，在这时刻，主啊，来祝福每一个你的儿女，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求你来祝福他们，因为你就是为他们而来。主啊，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让你的爱今天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的安慰，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哈利路亚！今天主啊，让我们主啊，众弟兄姊妹打开心，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期间，我们纪念你，我们也谢谢你，纪念你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主啊，在今天主啊，求你的圣灵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跟随你，除掉我们过去一年中我们在工作中的重担，在家庭中的缠累，还有我们儿女的主啊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我们靠着你都能够面对，也都能够胜过。赞美你，我们把我们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求你保守来遮盖他们，来医治他们，让他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完全的被你得着，被你医治。哈利路亚！我们把每个家庭也仰望主，求主你的平安的灵在每个家之中，让每对夫妻都能够彼此的相爱，让我们都做众人的榜样。感谢你，哈利路亚！祝福你的教会，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新的教堂来仰望主。主啊，我们看到我们装修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还有一点点的申请。主啊，求你来保守，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明年开始，我们就能进入到我们新的教会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把这个圣殿，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交在你的手上。主啊，这是一个敬拜你的殿，这是一个祷告的殿，这是一个你荣光主啊遍满全地的殿，这是一个你的儿女得祝福的殿。赞美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谢谢秀红姐妹今天给我们带敬拜啊！看到我们新加坡的弟兄姊妹就比我们活泼啊，我们美国的弟兄姊妹啊，太理性，因为我们学位比他们高，对不对？所以学位比人家高的人呢，就比较理性。新加坡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多都是陪读妈妈，他们陪着孩子来到新加坡来读书。秀红就是一个陪读妈妈，十年前陪着孩子到新加坡念书，念书，在新加坡信了耶稣，也带着孩子来到教会。现在这孩子呢，考上了美国普渡大学，大学第三年级马上就毕业了。那他这次来看儿子，顺便来看看教会的弟兄姊妹，看看我们的新堂。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的生命被神得着人的生命就会发生变化。我们感谢主，在今天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又相聚在主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敬拜耶稣基督。因为今天是圣诞节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生的。我们作为一些基督徒，我们理当来到殿中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我们知道圣诞节越来越失去它属灵的意义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是商业的气氛。人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就是想到 shopping 你看到圣诞节好像这个商场的人好像比教会的人多，对不对？今天，但是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被神得着的生命，我们还继续来到殿中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因为他是为我们而来。这是个大喜的信息，是为你这就是福音，我们所说的 gospel 福音 good news，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了。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看到第二十一节。在伯利恒之野地上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经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人就甚害怕。那天，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于我们每一位的。这个大喜的信息不仅与我们每一位有关系，也与每一位还不认识他的人有关系。因为神的儿子降世是为了拯救万民。我们看到说，圣经接着说，那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边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中，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了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我们没有这段经文哈。我们这个，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这段经文清楚的记载了耶稣基督诞生的情况。所以在伯利恒的野地，那一天晚上，在寒冷的时候，有一群按照经次看守羊群的牧羊人。那么在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了然后告诉他们一件很大的消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万民的。第十节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是跟你有关系，也跟我有关系，跟我们每一位有关系。因为这个大喜的信息首先是空前绝后的。当人类在罪恶中没有出路，当人类在死亡的面前没有能力，当人在彼此的关系破坏的时候没有方法，主耶稣在这时候为我们而来了为我们而来了。所以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人的诞生像耶稣这样，他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也改变了整个的一个纪元。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叫主后2010年叫公元2010年，这个时间是从主耶稣的诞生开始算起的。不管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不管你的国家是无神论的国家，还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还是其他宗教的国家，他们都要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划分历史的一个纪元。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很感谢主，主耶稣已经2000多年之前来到我们中间。在圣经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人物可以像耶稣一样能够有那么多的预言那么多的预言。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诞生像耶稣一样有那么多的神迹很多的先知写下了关于耶稣的预言。我们看到，包括耶稣基督的降生，包括耶稣基督的神性，包括耶稣基督的受死，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创世纪最先预言耶稣基督，他成为女人的后裔，第三章的15节，他成为女人的后裔。以赛亚先知说明这后裔不是普通人，在以赛亚书第9章，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9章的时候，这个 预言着耶稣基督不是普通的人啊，不是普通的人。以赛亚书说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撤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在耶稣基督诞生前700年，这个大先知就预言着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职分。你看他是什么呢？他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撤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预言了耶稣基督的诞生，那么他也告诉我们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以赛亚书第7章44节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爱说以马内利，我们写信把此日敬礼改成以马内利，对不对？什么叫以马内利？主与你同在，主与我同在，主与我们同在，这叫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不管你在哪里，他都与你同在；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境况，他都与你同在；不管你今天什么样的心情，他都与你同在。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当你想到有一个伟大的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艰难对我们就不算什么了。因为我们人生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可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神与你同在，你就感觉到非常的孤独啊，而且你也不可能能够面对这些困难。其实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啊，最大的能够胜过困难的就是决心、信心。这个信心只有从神而来，所以我们知道这叫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的神，所有的旧约在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是外邦人的光。圣经说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接受光。约翰福音说黑暗不接受光，黑暗和光是不能相交的。在过去人类在黑暗中，在整个的灭亡中，在那种恐惧被捆绑之中，人没有盼望。那个黑暗，你没有经历黑暗，你可能不知道黑暗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都有了灯了啊，这个有了电灯，我们晚上可以开电灯，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黑暗。可如果你到一个没有灯光的夜晚，你孤独一个人行走，如果你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恐惧，什么叫做可怕。其实人类就是生活在这恐惧之中。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罪，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的问题，可是当光一来，我们的罪立刻就被看清楚了。光一来，我们就被照在光之下，我们才看到我们是罪人。我们在过去，我们在湘东北，我们住那个房子都是土地啊，那个不是我们今天有地板的、有地毯的，那个土地需要清扫的，对不对？清扫我们需要打一点水，省着它灰尘起来，然后我们把它扫干净，我们发现屋里很干净，对不对？可是当早晨太阳升起来，窗子一那个光一照进窗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光束里边全是灰尘，对不对？你有这个体会吗？哦，你说我的屋子打扫得这么干净，却有那么多的灰尘，我却眼睛看不见。我们人类也是如此，我们太多的罪，我们自己觉得很干净了，很清洁了，可是当光一照进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是罪人。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光，他是生命的光。所以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约翰福音说光来到世界上啊，人们却不接受光，人们不喜欢光。人们难道喜欢黑暗吗？没有一个人喜欢黑暗的，人们都喜欢光。 可是人们又不愿意在光之下来生活。我们很多的人犯罪啊，这个罪他不敢摆在光明之中。什么叫做罪？就是不能见光的东西都是罪啊，都是罪。请问我们，如果我们这个夫妻之间我们有对不起配偶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放在光中吗？当然我们不敢，我们不敢，不可以放在光中。今天你看中国大陆的男人的手机里边啊，你要把它放在光底下一条条看一看，不要说放在耶稣的面前，就放在太太这个小光面前看一看，可能都经受不了。看过手机那个电影吗？电视剧吗？因为那个手机产生多少问题，对不对？我的手机师母随便接的，随便看的，我的手机里边什么秘密都没有的，因为我也不太会用，说实话，我那个手机连这个短信都不能发的。你那不要担心我那里有什么短信，嘣来一个吓一跳，你知道吗？没什么秘密，啊，没什么秘密，在光中没有秘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没有秘密。耶稣来到我们面前，就是让我们认罪、悔改，成为一个圣洁的上帝的孩子。耶稣来到我们面前，就让我们通过他能够与我们的天父和好。我们就像一群走失了的孩子，基督就是来寻找我们，寻找我们回家。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诞生，首先第一点是空前绝后的。为什么叫空前绝后？因为前面没有，前面大家都以为这个弥赛亚，有的人以为大卫是弥赛亚。大卫当时在这个伯利恒的时候治理这个犹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以为他是弥赛亚。后来我们发现大卫其实也不是弥赛亚，大卫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有自私的啊。大卫也犯过罪，大卫犯过奸淫的罪，对不对？有一天下午吃饱喝足了，没事上房上瞎溜达，房上高嘛，你知道吗？就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你上那么高去干嘛？犯罪了。然后大卫开始认罪悔改。不仅如此，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大卫也会躲避的。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这个大卫点兵犯了罪啊，点人数犯了罪，上帝这个要让他选择，要给他几个选择，一个是这个被追杀三个月，对吧？这个一个是这个要杀死多少以色列人。大卫后来就牺牲了那些以色列人呢，说那你就杀死那些人吧，你不要追杀我了，我已经被追杀过三个月，我才知道那个追杀的滋味不好受啊。其实他比我被追的短多了，我被追两年啊，他才追三个月他就受不了了啊。追杀这个不容易的，知道吗？所以他不是弥赛亚，空前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没有罪，唯有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之前，那些人在抓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是找我的，让我的人先走。他让他的门徒们走，他保护他的学生们。所以他是空前的，他也是绝后的，在今后再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要具有100%的神性。他可能很有智慧，他可能很了不起，但是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耶稣是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他如果是他没有100%的神性，耶稣就不能复活，人是不可以复活的。那只有神他才能够复活啊。如果他是100%的神，他不是100%的人，他就不能够为我们死，因为神是不能死的。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为什么叫奇妙啊？奇妙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3:16说，大灾敬迁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是一个奥秘啊，大灾敬迁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来到我们中间，神在肉身上显现，成为一个人的样式，给他取名叫耶稣，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就是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救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啊，全新的生命。所以提摩太前书说，大灾敬虔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待荣耀里。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所以当你读到保罗的话语的时候，他对耶稣基督的那个性情写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说他是空前的，他是绝后的。所以今后不管在哪一位教主，他说我可以，我是基督啊，他说我是基督，你都不要相信，没有，再没有一位了。上帝只有这一位儿子，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圣子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叫，他在肉身的时候叫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我们那一位，在以后不会再有。所以今天很多的，当大陆共产主义这个信仰破灭以后，很多的宗教都兴起来了，也很多的教主兴起来了，很多人说他是基督啊。我们中国大陆河南不有个女的说她是基督吗？女基督啊，她说第一次基督显现是男生，第二次就女生，这表示男女平等嘛，对不对啊？然后哎，竟然据说有500万人信从他，在四处破坏神的教会啊，500万人。你今天在中国，你随便说你是个什么教主，都会有人信你，你不信？这中国就是这样的。现在信仰一个真空沙漠的时候，人们饥渴到一种程度，连毒药他都喝，都喝。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个大好的消息，一个伟大的世界，是空前的，是绝后的。再后来再没有基督，不管是这个什么李老师啊，还是什么其他的，都曾自己可以给人带来啊、永生，都是假的。人死了就死了，唯有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第二点，耶稣的诞生惊天动地的。按照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降生虽然是在一个夜晚，好像安然的无声，诞生在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地方，叫伯利恒。然而圣经同时让我们看到，基督的降生其实是惊天动地的一面。首先，这个惊天动地是发生在原野中，被那些牧羊人看见，天使向他们显现，天军在歌唱。你看到过没有？你没有看到，我当然也没有看到。可是那些牧羊人他们非常的有幸看到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一群天使。那圣经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这个往前看，往前看，圣经讲的刚开始，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说，当那些牧羊人这个按照经次来看守羊群，天使，主的使者就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就四处照着他们啊。然后呢，牧羊人就很害怕，因为谁也没看到那一大堆天使在他们旁边。那个天使是个复数，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关乎 about 是关于万民的，关于你的，跟你们都有关系的，关于关子。所以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那个记号包在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然后你看到十三节，忽然有一大堆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哇，你会看到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哪一位伟大的人物生了会有天使天君一起来赞美？你看那些天使啊，天兵同天使赞美神说，第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他喜悦谁呢？他喜悦你，他喜悦不喜悦我呀？他喜悦我，因为他喜悦那个谦卑的，愿意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人。其实什么叫谦卑？真正的谦卑就是承认你需要主， 承认你不是主，承认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真正的谦卑。我们有的人性情很好，好脾气，你怎么说啊，他也不生气，但他不认识主，他觉得他是主，这个就不是谦卑，对不对？我们很多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我们的配偶还不信主啊，我们的父母还不信主啊，有时候我们的儿女还不信主啊，他们觉得自己是主啊，自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他性格再好，他都不是谦卑的人。真正的谦卑，像圣经所说的，他们承认上帝派他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罪得赦免啊，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我们看到，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这个救主的好消息临到我们的时候，不仅惊动了天使天君，也惊动了希律王啊。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到希律王的心里就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然后希律王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这个愚蠢的事情，他把所有的婴孩全杀掉，两岁以下的，为什么？又为了把那个救主杀掉。你看这不是惊天动地吗？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第三点，耶稣的诞生是不可思议的，耶稣基督诞生实在叫人不可思议，因为他竟然取了人的身体，而且借着一个童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童女生子在当时绝无仅有，当然今天太多了，今天很多人不结婚生孩子很多，可是还有不同，这个玛利亚童女她不是跟一个男人生的，她是圣灵感孕。当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这个天使来告诉她耶稣要降生，那玛利亚听了这话就非常的惊慌，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害怕，因为她已经许配给一个人叫约瑟，是大卫家的后裔的一个人，还是大卫这个皇族家的后裔，你想他找到这个对象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啊？你找的一个皇族家的你找的英国女皇的后裔，你怎么感觉？英国女皇儿子叫什么了？查尔斯那个儿子，不，两个儿子都挺不错的，对不对？查理还有什么，这个你这是一个血统，在欧洲，在当时的中东，甚至当时的中国，您找到王族的后裔，那是不得了的，那确实不得了的。这玛利亚从小就许配给约瑟了，约瑟了，突然天使告诉他你要怀孕了，玛利亚就糊涂了，我没有啊，我跟约瑟还没通房呢，我怎么能怀孕呢？告诉他天使说，不要怕玛利亚，你在神的面前是蒙恩的，你在神面前蒙恩了啊，你要怀孕生子，而且名字都起好了，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的神的儿子，主神要把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就吓坏了，你知道吗？一个女孩，那我想玛利亚那时候十六七岁，很年轻的，很小的年纪，吓坏了。但是玛利亚反复的思想，她后来怀了胎，她生下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的诞生是不可思议的，不是按照人的正常的想法来诞生的啊，所以是从神圣灵在一个童女的身上感孕生下了救主耶稣基督，非常的奇妙。但是我们非常的感谢主，玛利亚是一个顺服的人，约瑟也是一个义人，虽然按照当时的想法他们很难理解，当时的科技也无法来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因为他们有信仰，他们顺服，所以他们生下了耶稣。他们在登记的时候把耶稣生在那个殿里边，记住那个殿啊，那个不是生在马槽里，是生在马棚里，是生完了没地儿放，把婴孩放在马槽里，马槽里。所以人类的救主不可思议的生在马槽，降在 马棚里，生在马槽里。我就想到神啊，他真的是奇妙，他让这个他的儿子来到一个用一个最卑微的方式来到人间，最卑微的，最爱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呢也抱怨我们的父母啊，我们教会过去有一段时间有一对夫妻啊，这个就跟父母搞不好关系，因为这个好像父母小时候他们觉得父母对他们不好。没有给他们很好的生活环境。其实想想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多难啊，把我们能培养成大学生，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没什么抱怨的。那个年代不是他们又要选择贫穷，哪一个父母想自己选择贫穷，让自己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故意的都十冬腊月能绳给你拴外边冻着，不会那样子的，对不对？不可能的，都是非常爱我们父母。所以你想，人类的救主诞生在那么贫穷的一个环境啊，而且好像人也不接纳他，连那个店主都没有为他开门。当然我们今天懂了，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来。如果今天耶稣敲你们家门，那你高兴坏了，你知道吗？那你就哎呦，那什么最好都得给耶稣，因为那时候他人不知道啊。耶稣就诞生在马槽里边，诞生在马棚里边，放在马槽里边。我记得我那年我看到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个老人啊，一个老基督徒，非常的爱耶稣，他天天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能来我家，啊，就这一句话，如果你能来我家，主啊，你能来我家。”他就天天祷告，天天祷告，他越来有信心，越来越，他就想到有一天耶稣会来，哪一天来呢？圣诞节那天。他说：“圣诞那天你来我家，我绝对不会让你在马棚里边，我要把我家里最好的床给你。”我要烧上炉子，我烧上一杯热咖啡，我来给你喝，我最好做到最好的甜点来给你吃，我好好的来接待你。外边很寒冷，但是我的小店很温暖。他开一个小店，圣诞节到了啊，他就等着耶稣来，耶稣来。到这个9点多钟，有人敲门，他以为耶稣来了，他一开门，啊，发现是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冻得要死，啊，冻得要死。那么他就开始就给这个乞丐就让到屋子里边暖和，然后他给乞丐一个很厚的一个大衣，这个乞丐走了。哇，他感觉很高兴，他说：“主要来，我要跟主说，我刚才接待了一个乞丐，我没让他寒冷，啊，他就在那儿等待着耶稣。”就到了10点多钟啊，10点多钟又有人敲门，他看到一个老妈妈。老妈妈脚上没有鞋，露着脚趾头，外边雪下得很大。他把老妈妈让进屋，把那杯热茶给老妈妈喝了，给老妈妈找一双他所这个家里边的一个新鞋换上。老妈妈走了。到半夜12点钟，又有人敲门，看到一个小孩子，很小的一个小孩子，大概3-4岁的一个小孩子，丢失了，跑丢了，敲他的门。他把孩子让进来，给孩子取了暖。给还着孩子配上大衣，他问小孩子：“你知道家在哪里？”小孩子说：“我的家在哪里？”那小孩子知道家里的地点，他就带着孩子把孩子送回了家。当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午夜过去了，教堂的钟声当当当响过。凌晨到了，圣诞已经过去了。那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他坐下来，他流泪了。他说：“我走这2个小时，耶稣来过了，我没有见到他，肯定是在我送这孩子的时候，耶稣来了。”这个时候，主向他显现，他就听一个声音对他说：“我已经来过了，今天晚上我来了3次，你都接待了我。”圣经说，当我们接待一个，耶稣说我们接待一个小子，我们给他一杯凉水，我们就是接待了主。圣诞夜当我们思考耶稣的时候，我们思考这位伟大的神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他伟大的爱。其实我们帮助一个人 我们就是帮助主，我们接待一个人就是接待了主，尽管他没有主那么完美，可是他是主所爱的。我就想到保罗在行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他去抓基督徒，然后他把基督徒下到监里边去杀基督徒。他不理解这些基督徒为什么那样的信耶稣却不怕人啊被杀，不怕被关。后来他到大马色路上拿着大祭司手令抓基督徒，他遇到了耶稣，对不对？一道大光向他显现，照着他。保罗听那天日的声音，突然就跪到地上，哇，他吓坏了，主向他显现了，他说：“耶稣啊，啊，你是谁？”那个声音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就不懂，为什么我逼迫了你？我没有逼迫过你。他说：“主啊，我没有逼迫过你。”因为他逼迫过基督徒，他那天懂一个道理。主是跟他的儿女们在一起的，因为主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主里边。你逼迫了基督徒，就是逼迫了主。所以保罗明白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接待了基督徒，我们也接待了那些甚至不信主的人，那些贫穷的人，我们就是接待了主。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懂得这个道理，用我们的爱，不仅爱神，我们也爱那些不太可爱的人。其实爱神呢、容易，爱人不太容易，尤其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就更不容易。我原来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老金啊，他这个非常爱教会的，当然他也是非常的保护教会的。他每天早上来第一个把门打开，然后哪块有一个纸他一定要捡起来的，然后他就大家聚会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教堂四面转，他很怕有别人来捣乱，你知道吗？来，有时候我们加州那个地方住很多这个那个 amigo 啊，还有很多的这个 homeless， 经常有人来要饭，要饭到我们那里边，我们多少会给2块钱、3块钱、5块钱的，买个汉堡包什么的。啊，他呢，他不是的，他一脚给你踹走，啊，不要到教会来，这种人到教会把教会都弄脏了。你看我们的地毯多干净，不许来。后来有一天听我讲道，他挺有感动，他就说：“哎呀，伯利亚，这个那天有一个homeless 来，我没提他，我给了他5块钱，买了一个汉堡包，他挺乐。我说他说什么？他说他赞美主。我说你看你这个5块钱花得多值啊，一个 homeless 赞美主。我们这很有意思，很多遇到这种事情，知道吗？我们要学习爱心呐。”学习爱心这非常重要，爱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学习的，不断的拓展的，爱心可以不断的拓宽的。当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家里接待过一个人你所不熟悉的，哎，可也不见得很完美的，你接待过一个人，你慢慢就会发现你在接待的过程中，你会看到你很多很多的弱点啊，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他的优点，你看到神喜乐。我记得我爱打篮球，那个时候我常常的打篮球，那时候有一个台湾的国手，一个国家队的主力，姓洪弟兄，啊，他们哥两个球打得很好，在美国 college 做教练，他在这儿参加我们的圣经班，学习圣经，要做传道人了，现在都做传道人了，我们俩就常常练球打球，突然来了两个西班牙裔的小孩子，这两个孩子经常到教会来偷我们东西，啊，音响啊，不干嘛，他就给你偷了。你知道门不关好，你到里边见什么？他又来就学不什么东西，被我看见了，啊，我就过来，我说，哎，啊，耶稣爱你，他吓一跳，他说，哦，耶稣爱我，对，耶稣爱我。那你打球呢？我说对。他说，我可不可以给你打球？我说当然可以，欢迎你打球。他说，但是我们要跟你赌一把，啊，我看你们两个都很老了。我们俩是很老啊，那个他16、17岁的孩子，在16、17岁孩子面前我们很老，对不对？其实在我们儿子女儿面前问他，我是不是很老，他说你很老了，其实我没觉得怎么样，我们觉得青春刚开始，他们却觉得我们很老了。所以这个看法不一样，这他们以为我们两个老人好欺负，你知道吗？说我跟你赌一把，我说我们基督徒不赌博的。他说你看你们就胆小嘛。他说其实也没赌什么，就旁边就是个 Burger King， 两个汉堡怎么样？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们输了，两个汉堡，一人给我们买一个汉堡，我们打10个球， 我说万一你输了呢？他那不可能的，那怎么可能？因为那两人都比我们高很多，16岁的西班牙人一后裔呢，很高的，你知道吗？他说不可能的。我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不可能？那个红弟兄说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们赢了你们怎么办？他说那你们说。我说来教会 ，Come my church。他说 No problem，OK，、okay, 去不就去教会吗？做礼拜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我们就开始跟他们打了，我们打10个球，我们打了10-1，我们赢他们9个球。第二礼拜真来教会了，来做礼拜了，哇，做礼拜来了，我感谢主，我真的是很感谢主。那两个孩子参加我们的青少年的聚会，两个大大的高个子站在后边。后来他问那些孩子说：“你们那个 passer 还有另外一个 passer 打球为什么那么好？”啊，我们那年轻人说，我们那个 passer 天天打球的，我们另外一个高个的 passer 是国家队的。他才明白他遇到了高手。所以后来这两个孩子在我们教会信主，就是看到你很奇妙。你看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了赌博来了，为了赢我们两个老人汉堡包，结果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昨天我接到一个见证，我们教会一位姐妹，一个慕道朋友给我写一篇见证 ，email 给我，前两天我看了，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有一位朋友，他这个开车，好像是压了黄线，违了章，他就被警察给抓住了，不仅吃 ticket， 而且让他做好几十个小时的社工。他在哪里做社工呢？打电话给教会，问可不可以来教会给你们做义工。我当然可以，我说可以。他说我做什么呢？我说做礼拜。我也没什么可做的，做礼拜。我才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几天做礼拜，一直在我们中间做礼拜。我们搬家那天，夫妻俩来帮我们搬家，帮我们搬家，搬完家了，我请同工们吃饭。他说我不吃，因为我们是来做义工的。我说我们是弟兄姐妹，什么义不义工，来来一起吃饭。昨天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见证，题目叫当我遇见了耶稣。我看了我非常的感动。当我们有的时候人们遇到了我们，就通过我们就认识了耶稣。我在89年，我人生遇到了相当大的一个转变，我被政府开始通缉，因为参加了学生运动，前途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在逃跑的时候，我遇见了耶稣。我逃到中国的乡下，那时候没有多少基督徒，上帝却是奇妙的让我进入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边。这个基督徒接待我，真的就像接待主那样的接待。不要说他们说对我们这些有知识的尊敬啊，其实不是的，他们是从基督里来的爱。家里最好吃的给你，每天吃大碴子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就出去去借面粉做面条给我吃。我记得当时他们家有个老人，那个老人都90多岁了，我吃面条，老人吃大碴子，那我怎么能吃得下去呢？我跟这个老人来分享这个面条，老人就说：“你杀人了？”我说：“我没有。”“那你躲这儿干嘛呀？你是不是犯事儿了？”“我可是经历4个朝代的，这个有历史的人呐，这个眼睛准呐，你知道吧？90多岁快100岁的人，经过清朝、中华民国、满洲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家经历4个朝代，一看我就是犯事儿了。你看，我很感恩，我就在这个里边信了耶稣。有人告诉我，信耶稣，我们就不再死了。我竟然相信了，我并不是愚蠢，因为我怕死。我那就问他，信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也会复活吗？他说会的，有一天耶稣再来，你就复活， 那我就特别希望耶稣明天就再来。我想如果我被抓住了枪毙了然后复活了，我在北京走一圈回北大回到我们班把他们吓一跳，多神奇。所以你看这人有的时候就想法就很有意思，哎，就开始面慢慢喜乐了。如果你今天身体有软弱有疾病，你知道耶稣会医治你。你读的圣经，耶稣说你的身体被洁净了，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已经痊愈了，去吧，拿起你的褥子平安的去吧。当你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话语跟你没有关系，那就没有关系了。如果你觉得这话是对你说的，你立刻在你生命中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信心，从神而来的信心。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降生至今已经2000多年了，他所带给我们的救恩使成千上万的人归向他。不仅如此，这些人走到哪里都讲述着他美好的见证。不论人们怎么借今天五彩缤纷的圣诞树啊、圣诞老人啊、圣诞礼物啊来庆祝圣诞节，其实最真正的圣诞的意义是那个婴孩为你而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要差不多，如果顺利，我们大概是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在这里聚会了。因为下礼拜小敏姐妹来，我们想还在这里，因为这里比较大啊，坐人比较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好好的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可能有些地方不是那么太完美，但是我很感恩了。我觉得我们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我们的大堂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我们做了几百位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表演节目、唱诗歌、赞美神、祷告，我心存感恩啊！当然我也是这个一心多用，我还不得，我得四处走看别出事儿，因为我是兼的 contract， 出了事儿我还要负责，所以我到那四处看四处看。但是我真的是感受到，我照了照片发给你们看到了吗？哇，很漂亮的，我照了很多照片。第一次的聚会，我相信啊，如果这个一月的第二个礼拜，我们差不多会能够使用这个地方。因为下礼拜我们所有的检查都会来，如果通过了，如果通过了，大家要祷告，我们就可以用；如果不通过，也是很小的毛病。因为上次的检查发现我们小毛病，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都改了，很多改了。我们很感谢主。所以在你看，在教会成立了第八周年前夕，在圣诞刚过新年到来的时候，神给我们这么一个大的礼物，圣诞礼物，因为这个超过了你圣诞树下所有的礼物。因为上帝给你一个家，一个属灵的家，这个不仅是个 building， 而且还有在这个 building 中付出了所有的祷告、爱心、金钱的奉献和心智的众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哈利路亚，我们赞美我们的神。那今天要下雪，我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我们来赞美他。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不管今天人们怎么看他，但是我们称他为王，我们称他为主。他是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他理当值得我们敬拜和赞美他。我们一起来起立，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
坐在宝座上，
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全世 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敬拜和尊崇。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而来，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救恩。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一位。主啊，让我们在这圣诞的日子里边，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重新成为圣洁。主啊，求你的宝血医治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到那健康的生命。主啊，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主啊，求你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和救恩。赞美耶稣，把每位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除掉我们一切的缠累和重担，让我们跟随你得永生的平安和喜乐。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请坐。